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我们电话会议正式开始。S 康所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 Cici，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台湾数据概述及双边咨询协议解析的电话会议。这次会议资料的下载链接已经上传到 S 康的官网上，大家可以进行查找并下载。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金纳斯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 S 康所境外设计的系列活动也已经持续了四个月了，从印度、新加坡、香港，直到今天的台湾，还有八月份的美国。在这里，我们衷心的感谢美国国际安永国际事务部对我们境外设计活动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电话会议的活动背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陆和台湾的贸易往来已经十分频繁。由于税制、适用会计准则、市场融资环境等不同的因素，涉及到的税收、会计还有资本运作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台湾设计一直被广大同行所重点关注，尤其是自2015年八月份，大陆和台湾正式签署了两岸租税协议，在避免双重征税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实操中，许多同行对于房税机构的判定、禁止所得税适用范围等细节，依然存在很多困惑。我们 S 康所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安永国际税务部总监 Alice 钟爱芳女士和 Alan 盛许成先生，为我们广大同行通过安利的方式介绍台湾税制，解析两岸租税协议，希望能够对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1小时15分，前一个小时 Alice 和 Alan 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后15分钟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和他们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5678-1027。再重复一次，021-627-5678-1027，与我们 S 康所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接下来，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分享嘉宾。安永先生，安永亚太税务中心的总监，已经拥有超过15年的国际税务咨询经验，一直致力于为外国跨国企业提供税务优化的咨询服务，尤其是在协助大中华地区企业对外投资的运营架构、新市场拓展、国际优化、税收优化等领域有丰富的经验。那 Alan 呢，现在安永的这个上海国际税务部的高级经理，拥有超过10年的国际税务专业服务的经验，尤其擅长为跨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和边境重组提供税务分析和税收筹划，在为中国公司提供税收合规服务，协助企业应对税务稽查、申请税收优惠等领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那下面请两位和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打声招呼吧。Alice，
各位好。
好的，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
好，谢谢 Cici。各位好，我是 Alice。那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多，然后呢，想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现行的税制，跟各位关注的尤其是具体所得税还有两岸这些协议的问题做一个分享。所以我想我就直接进行这个主题。那在讲这个台湾税制的时候呢，大概免不了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台湾的税大概会包括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如果各位手边有这个讲义的话呢，看到这个第一页的部分，其实台湾的税制结构跟大陆的或是世界各国的结构是差不多的。那虽然地方很小，但是还是分成两块，一块我们叫做国税的部分。国税的部分大概就是不脱就是盈利事业所得税，也就是大陆等同于大陆的企业所得税。然后综合所得税呢是指个人的部分，然后遗赠税啊、货物税，然后营业税，实际上这些都算在这个国税的范围。那国税的范围主要是它的管辖机关，就是主管机关呢，它是统一，就是由这个财政部跟它下那个麾下的这个五区局，就是主管的一个征税的范围。那另外一个 category 是地方税的部分。那地方税呢，实际上就是由各省级跟县市级的地税局去征收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包含土地税啊，跟着土地走，土地增值税。然后印花税呢是契约税跟凭证税，然后一般的什么房屋税啊等等之类的比较细项的一些税目。那我们今天介绍的部分大概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国税的这一块，那包含所得税跟营业税。所以呢，接下来我先就这个跟企业运营比较相关的这个营业税的部分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有什么就是我也讲不清楚，或是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随时 有可能的话可以出来跟我讨论，或是我们等会 Q&A 的时候可以再为各位解答。那台湾的营业税呢，它是叫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其实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部分呢是加值型营业税，也就是VAT 呢，现在大陆改征之后，其实就是这个增值税的部分，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跟各国的立法率也是相同，基本上这个营业税的部分，它是在各个就是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去征税。那基本上呢，前一手征的税呢，下一手可以作为扣抵。所以实际上税收负担是消费者，就是终端消费者。然后在这个各个生产环节的这个供应商也好，或是制造商也好呢，他们是只有就增值的部分去课税，而不是就总额。那反过来讲，就是非加值型呢，我们叫总额型的营业税呢，就是只有针对销售额的总额去课征这个营业税，其实也就是大陆概念上的这个营业税，就是总额型的。那这个部分呢，是适用于特种行业。我这边有列出来，就是特种行业包含金融业、特种饮食业啊、小规模业等等，这个我们后面在看细节的时候会看到。那基本上呢，因为总额型，所以呢，它的税率实际上相较于加值型是比较低的，因为它的定向是不可扣除的。那这个营业税的课税范围呢，看到第八页的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实际上它是在台湾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都要课征这个营业税。那这形态上面有分成，就是进口的时候课征进口货物跟劳务的营业税，然后在这个境内交易的时候是境内应税交易，然后出口的时候呢，通常有两种情况，大部分是使用零税率，然后呢少部分如果是属于免税的交易的话是免税。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上左手边的部分，如果今天买卖双方都不在台湾境内的话，原则上这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呢，它是不在台湾营业税的课征的范围的。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商业模式跟交易模式其实牵涉的比较复杂一点，尤其是针对劳务的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在实务操作上面，就是我们是简单从这四个面向去划分，但是这个非课税范围的部分呢，实务上还是会有非常多的特例，所以这个各位在看这个营业税的这个相关的实务操作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那第九页这边有在我这边有在就是说这个营业税课税范围呢，所谓的销售货物、销售劳务跟进口货物的部分，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其实这里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说销售货物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概念上的就是直接的这个买卖双方的一个货物的交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些我们叫视同销售的情况，其实也是要缴营业税的。那这里最常见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公司从第三方供应商买进来一些货物，然后呢这些东西没有销售出去，但是呢我转供自己使用。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是自己使用这个货物的话，虽然我们有一个实际上销售的行为，但是从营业税的角度呢，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再课税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视同销售的概念。那这个销售劳务的部分实际上也是一样，就是说只要是在境内提供或是销售劳务，这个部分都是要课征营业税的。那这一点呢，就是特别可能要跟各位提醒的是说，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外国盈利事业，就是外国企业，那这边在就是我们讲就是大陆的企业，其实也是含在就是台湾境外外国企业的范围。如果说在你台湾没有固定营业场所，但是呢有提供劳务给台湾的企业的话呢，那这个部分在营业税的角度是叫做进口劳务，也就是台湾的企业是从境外买进这个劳务，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一个应税的交易，是要课征营业税的。那只是这个时候呢，在营业税的这个规定之下，台湾的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实际上是台湾的劳务的买受人，也就是台湾的这个企业，而不是提供劳务的这一方，所以这个部分是跟这个所得税概念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进口货物的部分其实就非常的单纯，原则上货物只要是透过这个通关进口到台湾，原则上都会有一个进口营业税，那这里也是在正常的经商扣抵的范围之内。 那台湾其实也有保税区的概念，所以呢，如果货物是进到保税区的话，基本上呢，这个还不叫进口。那只有当货物通过保税区的这个关口，就是从保税区到课税区的时候，这个在营业税的定义下面才叫做进口。那这个时候也是营业税交税的时间点。所以进口呢，进口货物的部分呢，原则上纳税务人也是这个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持有人，而不是卖方，就是不是 seller。那这个跟国际实务其实是一样的。那另外呢，就这个税率的部分，其实各位如果看到这个税率的话，会发现就是说台湾的营业税税率其实非常的低，就是比起大陆的17、11跟其他的税种跟税率。所以加急型营业税呢，基本上在台湾只有三种税率，一般来讲要课税的都是5%，然后呢出口的部分是零税率，或者是货物进到保税区视同出口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零税率。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免税的交易，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借贷，或者是一些农产品的交易，这些都在免税的范围。所以免税的项目呢是用列举的方式列举出来的，所以除非这些列举条例下面的免税品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在境内销售货物或劳务基本上都是课5%的营业税，除非是出口。那另外右手边这边呢，就是我们讲总额型营业税的部分，根据不同的业别它会有不同的税率。那这边可能就是各位可能平常就是比较相关的，大概就是这个金融业，就是银行、保险、投资信托、证券、期货等等这些行业，业者本身他们是就这个销售的总额去交这个2%的营业税。那就是说可是就金融业而言，如果是非金融业务相关的这个销售或者是进项的话，那这个呢其实他们是可以选择课征加急型营业税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税率而言，就是我之前挂号写非本业的部分，就是非属于金融专属业务的部分，他们的营业税率是5%。那这个5%也代表就是说他们是课这个一本是加急型，就是进项可以扣抵，不然的话就是缴一个比较高的总额的营业税。那保险的部分呢，有一个特别的在保费收入是1%。那对于其他的这个小规模营业员啊，或者是农产品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些特殊的这个课税项目，那这个大概实务上面呢现在也比较少见了，所以这边我就不再多介绍。那接下来就是说在营业税的实务操作上面呢，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这个台湾其实现在跟大陆其实也是一样，就是现在是全面实施使用这个我们叫统一发票，那其实就是增值税发票或者是营业税发票的这个概念。那这个发票呢跟一般公司的 commercial invoice， 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系统上面开的发票，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呢统一发票它是有固定的格式，然后它基本上需要开立统一发票的企业呢都必须要去跟就是当地的税务官去登记，然后去取得这个相关的统一发票的号码，作为事后的这个申报跟每一期的这个开评用的。那这个统一发票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看第一项跟第二项，就说第一项三联是统一发票，指的是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加值型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那因为每个环节呢我们都可以去扣抵这个进项，所以呢这个三联是统一发票，它是有一式三份的一个发票的一个单据。那当然就是说买方有一份，卖方有一份，那第三份呢就是作为申报的时候去扣抵这个进项的时候，作为这个相关的扣抵凭证用。那所以这个三联是统一发票呢，它会跟二联是统一发票最大的差异，就是说拿到二联是统一发票的这个消费者呢，基本上是不能去扣抵进项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以一般消费实务上面来讲，就是个人消费者通常跟商家拿的都是二联式统一发票，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营业税的计算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二年性的统一发票里面，在统一发票上面呢是看不出来营业税的税额，但是三连制统一发票因为要做这个进项扣抵用，所以三连制的统一发票实际上是看得出来这个营业税税额的。那在这里像呢，这边特种统一发票是指的就是这个非家族型或是小规模营业人用的发票。那收银机跟电子计算机统一发票，就是简单讲就是现代这个电子化系统操作上面去开立的发票。那这个部分实际上也是会分成就是二元式跟三元式。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台湾不管是旅游也好或者是大商也好，就说在平常去跟一般的商家做交易或是买东西，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您去这个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呢，通常就是便利店一定会给消费者这个统一发票。那通常以个人消费者而言，拿的都是二元式。那现在在台湾大概主要的便利店呢，他们都是用这个电子发票，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发票已经不再是就是传统手开或者是利用收银机去开立的。那这个电子发票实际上是电脑列印出来，那整个申报资料跟系统呢是可以直接就是转档到这个各地的税局作为这个每一期申报用。所以基本上统一发票是这个台湾就是说在营业税这个实物操作跟计征实物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据。那所以所有的营业税申报也好，或者是要主张出口退税啊，或者是出口这个零税率，然后甚至是免税的这些勾稽呢，都是依靠这个统一发票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纳税的凭证跟申报的凭证。所以现在在实物上面呢，大部分的发票都是透过网络或者是这个电脑来开立。比较少见就是收银机方向还蛮常见，但是已经比较少见就是用手动开立的部分了。那营业税讲到这边，就说虽然我知道就是之前这个课前调查就是有稍微看一下，就是各位有兴趣了解的议题，所以呢我把这个企业所得税，就是盈利事业所得税的部分呢，实际上是放到这个讲义的后面。就是如果各位手边有讲义的话呢，我是把它放到这个第40系列之后，所以我想说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就是企业所得税的部分，我们可以就是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也可以再做一个补充。不过我想就是接下来我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各位大概都是就是在台湾有关联企业啊，或者是有公司的这个企业，所以我简单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公司有外派员工，那大概想要了解一下台湾的这个个人的税制的话呢，这边可以给各位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那台湾的个人所得税呢，实际上它是只有针对台湾境内的来源所得课税，这个跟大陆其实很不一样，就是说大陆的个人应该基本上是我外银行就是我全球所得都应该要缴纳这个大陆的个人所得税。那台湾的个人所得税跟企业所得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个人所得税它是只有针对台湾来源所得去缴税。那个人综合所得税它的税率依据呢，其实是分成六级，那是从5%到45%。那45%的税率最高的级制，基本上呢，你的年个人的这个课税所得到超过1000万新台币，也就是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左右，实际上大概就会课到这个45%的税率，所以这个税率是相当的高的。那除了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以外呢，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因为个人的所得是只有针对台湾所得课税，所以呢台湾的个人综合所得税里面有一个最低税负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是讲说，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一个台湾的居民居住者，他全年的课税所得其实台湾人所得非常的少，但是呢大部分都是海外所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计算一下这个最低税负。最低税负的税率它是一个 flat rate， 就是20%。 那这个20%呢是针对个人的海外所得去计算的。那如果我计算下来呢，今年的这个海外所得最低税负的税额是大于一般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税额的时候呢，那这个个人是要缴纳这个最低税负的，也就是取高的部分去缴纳。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平衡课税的一个机制。因为呢这个部分就是想要就是catch 一些就是说比较高资产的人士。那如果你大部分的资产跟所得都是来自于境外的时候，在台湾的现行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税法上面是catch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个所得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在前几年台湾政府引进的一个这个最低税负的一个机制，那平衡一下这个个人的这个财产还有所得课税的一个状况。那除了最低税负制之外呢我讲一下，就是说台湾其实跟企业所得税一样，就是说台湾的个人所得税其实还是有两税合一的制度。那这个部分各位可能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就是两税合一的这个概念大概是什么样子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两税合一的操作呢，它的实操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说它的计算是牵涉到非常多的这个 bookkeeping 还有这个 record 的一个勾稽。那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台湾的这个台湾居民的股东呢，他是投资这个台湾的公司，然后获配这个公司的股利股息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属于取自这个转投资的获配股息的部分呢，实际上公司阶段缴的这个企业所得税17%是可以作为这个股东个人的所得的一个扣抵的。那这个部分呢扣抵之后呢实际上个人针对这个股息缴纳的税负呢就会比他正常的45%最高税负来得低。那这个部分主要的概念是不希望就是台湾的个人股东因为投资公司产生的这个获利呢会被重复课税，因为这个获利实际上在公司阶段已经课过一次税了。所以呢希望在公司阶段缴纳的税款呢可以作为这个个人所得的一个所得税的扣抵。那在2015年之前呢，其实这个扣抵是全额扣抵的。那只是15年之后，因为一个新的修法的关系，现在这个扣抵机制呢是只能扣抵一半。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造成，就是个人股东本身就是因为投资这个转投资这个公司互配股息的部分呢，其实相关的税负。一年之后跟一年之前比的话是比较重的。不好意思，那这个是两税合一的制度。那另外一个就是跟个人相关的，当然就是遗产跟赠与税的部分了。那遗产税的部分大概比较跟各位比较没有直接的关联。那我想一下赠与税的部分，就是说如果各位有高干或者高管，就是是这个台湾居民的话，基本上呢他在居住于台湾境内的时间呢，如果真的有这个赠与的情形，实际上还是要缴纳这个赠与税的。那这个赠与税有一个免税额，是每人每年这个新台币220万，大概是人民币55万左右。那这个赠与税的部分是赠与人要缴纳，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个人很多高资产的这个个人在做财产规划的时候是可以考虑就是运用这个赠与的方式去将这个财产分年逐次赠与的子女，其实是一个很好运用的工具。那这个对其实各位就是说大概台湾居民的身份的人数比较少情况之下，大概也就不再多介绍。那这个是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营业税然后个人所得税的部分。那企业所得税的部分我们之后讲。那接下来我想要就是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在这个台湾呢针对这个来台，就是不管是陆资也好或是外国企业来台从事营运活动或是经营工商产生的所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概念。 那所以如果各位看到讲义的这个第21页的话呢，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台湾来源所得。那我跟就税制上来讲，台湾的个人呢，实际上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地域型课税的概念，就是说个人针对来源所得课税。那实际上跟国际实务是一样的，就是就企业而言，尤其是外资企业来台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就是说除非我们是在台湾设一个独立的就是当地的台湾的一个子公司，那如果不是，就是说我是一个外资企业的身份在台湾，就是从事一些商业活动的话呢，那基本上在台湾境内的税法里面，它是看这个外资企业是不是有所谓的台湾来源所得，然后来决定要不要给这个外资企业去征税。所以呢，在台湾的税法下面呢，这个台湾来源所得基本上呢有分成九大类。那最常见的就是股息的部分，股息的部分基本上就是看，就是说假设现在各位就是大陆公司它直接持有台湾的子公司100%的股权，那台湾子公司这个税后盈余分配给是大陆的这个母公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母公司会从台湾就会有一个股息的收入，那这个股息收入基本上是台湾来源所得，是要课税的。那税率我等会一起讲，这是第一个太阳。那第二个太阳呢，实际上是个人提供的劳务报酬。那这个可能是跟各位就是如果要派遣就是干部来台湾，就是做这个管理也好，或是从事其他的活动。那这个部分呢，在个人的部分，基本上如果说这个外国人在台湾境内就居留不超过90天，然后呢薪资也是境外被给付的话，劳务报酬在台湾是不课税的。但是超过90天以上的派驻台湾的国外员工基本上是要缴纳台湾的这个所得税的，因为他的所得都被认为是台湾来源所得。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是利息的部分。那利息顾名思义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境外公司对境内企业有一个借款，然后台湾企业支付利息出去，这个部分也是算台湾来源所得。那租金是就是从就是这个财产租赁的交易取得的这个相关的金额是台湾来源的租金。权利金的部分呢，原则上也是属地的概念，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等的这些无形资产授权给台湾境内的企业使用而取得的金额，都是属于权利金的范围。那这个权利金呢，也是要是赞成他来所得，是要课税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财产交易所得，那这边财产交易所得看的比较是动产或者是不动产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包含比如说我取得的这个房屋，那如果将来出售的话呢，这个资本利得是算在财产交易所得的类别里面需要课税的。那营业利润呢，基本上看的就是除了上述这些特定项目之外，就是透过企业的日常的运营活动产生的所得，然后只要这个活动是在境内进行的，基本上呢都是属于这个境内取得的营业利润。那另外当然奖金啊或者是其他没办法归类的部分这个就是看个案原则上只要是在境内发生或是产生或是取得的这个收益呢，都会被认为是台湾来源所得。那台湾来源所得对外国公司来讲怎么课税呢？一般来讲我们看的是这个扣缴的机器，那用大陆的用语的话呢，其实就是日益所得税的概念。原则上呢，就是只要是境内的给付人就是说境内的企业在给付这些类别的所得的时候呢，都会被要求在给付的当下必须要先去扣这个日益所得税扣下来交给政府，才有办法把剩下来的金额支付给外国公司。那这个部分呢，扣缴的税率如果没有任何的足迹显现或是任何的税率的减免这个部分就外国公司而言，它的税率是20%。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各类所得，不管它的所得类别是什么 原则上只要定义一下，就是说外国朋友取得这个台湾人所得，那一般而言我们就是看就是20%的这个一体所得税的税款。那这个一体所得税20%呢，它是总额的概念，它是针对这个起步的总额去支付然后去扣缴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产生任何的这个成本费用啊，这些是在计算这个一体所得税的时候呢是不能去扣除的。所以这个可能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我想就是实务操作上面，就是不管是中资企业也好，或者是外国企业也好，最常碰到的问题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收取劳役报酬的部分。那我们最常看到的情况呢，就是有好多不同的太阳，但是大致不脱，就是说今天我是一个中资的企业或是外资企业，然后呢基本上呢，如果说是国外的总部或者是区域总部，甚至是上海的总部，因为进行这个就是替集团整体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区域经营管理的服务或是后台服务也好等等的，或是设立一些总部的资源，比如说 IT 系统啊，然后需要跟台湾的子公司收取这个相关的劳务报酬的时候呢，通常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会是就是会不会需要要缴这个20%的一体所得税。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如果各位看这个第22页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就劳务的部分呢，台湾的税法规定是规定说，基本上这个提供劳务的行为如果全部都是在台湾境内进行的话，那这个一定是台湾人所得。那这个台湾境内进行呢，很简单，就是说我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需要派人派一个团队啊，或是派一些员工到台湾来去执行这些劳务然后完成。那如果是的话呢，那这个劳务报酬就是属于台湾来源。那通常这种跨国性质的交易呢，最常见到的状况就会是，实际上如果是区域总部的话，那我们可能这个团队会在香港或者是在上海或是北京其他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劳务的进行真正的执行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台湾境外完成的。但是在台湾现在确实的实务上面呢，基本上今天只要这些提供劳务的团队他们有机会 travel 进来台湾，就是说可能做日常的视察，或者是在过程当中有需要飞到台湾去跟当地的团队进行讨论，那甚或是就是说基本上我一年365天我都是坐在香港坐在上海完成我这个区总部的这个管理的活动。但是呢有很多这些管理的东西呢，我需要台湾这边子公司的相关的人员的一些资料去资料的提供或者资料的收集去支持我这个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呢，那这个劳务提供的行为通常在实务上都会被台湾税局认为是就是需要境内外同时进行才能完成。那这个时候这个劳务报酬就会被认为是还是台湾来源所得。那这个在概念上可能跟国际租税，就是说整个国际税收的潮流跟很多这个比较先进国家的实力，其实是尤其是这个经合组织的这个不能用劳务使用地的概念来看这个来源所得的这个概念，其实是有一点不是太一致的。那只是很不幸的是说，现在台湾目前实务上面就是税局的见解，其实一向都是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这、就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台湾的现在目前的法院见解，其实是倾向于国税局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可能我看到各位在事前的这个课前的这个问卷里面，其实也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是一个这个中资企业，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外商企业，但是呢，我其实集团就提供劳务给我台湾的子公司，要收取这个劳务费。那这个时候，台湾公司通常都会想说，那我就要签这个一体 这个20%的所得税。那这个20%交了，其实对集团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第一个是说提供劳务其实它有相关的成本，但是这个20%是缴在总额上面，那其实在计算上面这个税额是相当高的。那第二个是说实际上呢这个20%的税额呢很有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被当地的税局认为是不应该缴纳的税款。因为呢记者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就来源地的认定，实际上台湾的税局它的实务见解跟很多国际上的各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都会面临到，就是说即使我在台湾交了这个20%的这个一级所得税，但是这个20%当我回到我自己的母公司这个 home country 的时候呢，我可能很难去主张这个国外税的扣抵，那就会造成公司一个实际上面很大的一个成本。那这个部分呢现在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解法。那第一个就是我这边22页跟23页讲的，就是说按照这个台湾的所得税法第8条劳务报酬科税的概念呢，实际上认定来源地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在实务操作上面，就是说现在台湾确实是同意而且开放，就是让外资企业去主张，就是我提供这个劳务的相关的成本费用，基本上我只要能够证明就是我提供这个劳务的相对应的成本，那在这个计算应纳税额的时候呢是可以事后去跟边机关申请，就是我要主张成本费用的扣除，然后只就净额的部分去缴税。那税率还是20%，但是因为总收入扣掉成本费用，所以相对来讲的实际税率就会减低20%，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跨国的这个交易，尤其是劳务提供的交易，有很大一部分，常常大部分的这个活动都是境外完成。所以呢在现在实务上面呢，其实台湾确实是认同而且接受，就是如果外国这个劳务提供方可以去主张，就说我这个劳务提供的环节大部分都是在境外完成，只有少部分是在境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去运用一些不同的这个经济学分析的方式计算这个境外活动对于我整段利润的贡献程度。那这个贡献程度呢它会是一个百分比的方式去呈现，所以我基本上呢只要能够主张，就是说我可能整段活动我大概70%是境外完成，那这个70%的部分呢实际上应该不应该是构成这个我取得的劳务报酬是台湾来源所得，那这个时候如果税局可以同意的话，那他就会只有受这个劳务报酬的30%，就是属于境内的部分去计算这个一级所得税，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公司可以考虑就是去争取就是怎么样降低这个20%的一级所得税。那现在提一下，就是实务上面不管是主张可能费用也好，或者是要主张这个贡献程度也好，很多时候都是会是一个先扣缴然后再申请退税的这个程序。因为呢第一个是都需要就是各地的这个税局必须要事前同意，这个不管是贡献程度的比例也好，或者是这个成本费用相关的单据必须要事前审核。所以呢再加上就是说今天就是纳税扣缴的我们讲一级所得税的这个纳税业务人实际上是台湾的支付方，那他们因为在付款的时候就必须要先做这个一级的动作，所以呢在时间就是实务操作上面，因为这个时间差的关系，很多时候常常来不及在事前取得事先的核准或者是审核通过。所以呢在实务操作上面呢，通常我们看的都是今天如果台湾的公司要支付这个劳务费用出去的话，应该都是先预计20%，然后事后再备齐相关的文件去跟税局申请退税。那当然就是说一定要走这个申请退税程序，其实 这个花费的时间就会非常，就是相对于其他的项目来讲都会久一点。所以通常我们看的是退税的申请呢，如果金额大的话，大概都要3到6个月左右才可能有一个初步的结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各位如果要跟台湾的公司就是签订合同啊，去做这个劳务相关的约定的时候呢，这个关于这个劳务报酬的那个一级所得税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可能就是各位在洽谈合约或者是在订这个集团内部的这个关于这样的这个收付的资讯的时候，就是是一个一定需要事前考虑，然后事前规划的一个项目。那第二题概念呢，就是说就这个来源所得的部分，我刚刚讲就是大部分呢都需要预计20%的所得税。那基本上在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法律规定下面呢，有几个这个可以免税的规定。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国际贸易免税。那这个国际贸易免税呢，我们看的是就是如果今天外商企业它对台湾的企业就是有一个销售货物的活动，那这个交易呢，基本上台湾的客户他是直接作为这个进口报关的进口人，然后他会去处理所有就是货物到港然后通关进口之后相关的事情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外国企业针对这样子一个交易的收入是可以去主张这就属于国际贸易的范畴，那是不用缴纳台湾的所得税的。那这个第一个。那当然另外一个是针对这个软体的部分。那软体的部分呢，其实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像这个 Microsoft 它的这个 Office 的这个 software。 那如果说今天是架上现成然后不需要客制化的软体的一个买卖，那即使是通过像现在都是通过这个线上网络直接下载的方式去做这个交易，那这些软体的买卖呢，实际上还是可以被认为是属于货物的买卖，而不是一个权利金的形态，然后可以主张是国际贸易免税的。那不过这个软体的范围，因为其实可能范围上面就是比较属于个人认定的性质，所以呢，各位如果说跟台湾公司有这些相关牵扯到这个软体交易的时候呢，我是建议就是可能还是要就这个软体的内容也好，或者交易的性质也好，来就是个人判断是不是有可能被认为是标准化软件，然后可以就是系统是国际贸易，就是有一个免税的待遇。那这个是两个这个国际贸易免税的这个部分。